主啊，巴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在加拉太书上说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自己成就神你要我们的走的道路，乃是靠着圣灵，靠着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走这成圣的道路。主，请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讲分享这个加拉太书的作者，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分享的是出于神所教导的。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是在查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节整到结束，然后第五章第一节。那我们照惯例还是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对，从十二节开始。好，我们开始啊。加拉太第四章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倦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勤练，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若心在里面，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延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的亚伯西感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列，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隶的恶辖制。好，谢谢。今天讲的章节那个经节比较多一点，那我可能会稍微讲快一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打岔，那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保罗一开始从十二节就呼叫弟兄们，就呼叫加拉太这些他所带领信主的这些弟兄们，跟他们讲什么？我劝你们要像我。保罗说，各位弟兄，各位姐妹，你们要像我。那保罗说像我是像我什么呢？ 像我做基督徒，像我一样脱离律法的咒诅。保罗以前也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他是律法的那个专家，最懂得犹太律法的，熟读摩西五经的，所以他现在已经脱离律法的咒诅。还有享受什么？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捆绑，他完全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由。那还有一个向我做什么？一个更重要的是向我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成为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基督，神就以他为义。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向我，单单向我就好，你们就可以因信称义。那保罗说，因为我也向你们，这是过去式。他说我也向你们，那向你们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讲过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为要得犹太人，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那保罗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第一次到加拉太的时候，刚去的时候，他去那边的时候加拉太还没信主，那保罗为了跟他们传福音，他就跟他们一起做坐席，一起做生活方式，他们干什么他就跟着他，他不会说哦，加拉太人在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他就不跟他吃，或者说加太人在做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他们就不跟他做。保罗为了得了他们的灵魂，他做了一些外犹太人看起来，或者说正宗的犹太人看起来可能不太好的事，但保罗认为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加太人说，我以前像你们，现在你们要像我，就是说我以前为了得你们的福音，我跟你们一起生活，一起跟你们做任何事，那是我甘心乐意的。那现在我希望我的弟兄们，你们已经听过我的福音，听过我的真理，你们也知道建立教会，也受洗的，也相信基督了，那你们现在生命应该是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那我们从保罗这里的教导，我们怎么引申到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像什么呢？我们是哪一种呢？有，我在这里把它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说，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心思意念还是像一个外邦人，还是常常跟外邦人饮酒作乐，还是常常用外邦人的生活，完全心中完全没有基督，这是第一种。就是说，虽然你已经受洗，虽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还停留在外邦人的境界。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看起来很近谦，就是我是基督徒，我就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我心思意念就尽量做一个基督徒，我不跟外邦人在一起，这是第二种，这种比刚刚好一点。但第三种是什么？就是保罗的境界，他平常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只有基督，但是他常常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跟外邦人，可以在律法以下的人，可以跟软弱的人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要得更多的灵魂，为的是要让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让万国万民都成为基督的国度的子民。所以这是保罗的境界。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从我们刚受洗，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好，虽然我们受洗，但是我们的灵命刚开始可能还是常常很喜欢用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外邦人思维在思考事情，完全没有基督的生命，那可能是我们刚开始。那后来我们可能进到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要守主日啊，然后要读经啊，要爱人啊，爱神如己，爱尽心尽力爱我的神啊。但是他们从不跟基督外邦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怕被他绊倒，或者说他们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洁净啊，他们不好了，就不跟他们在一起。那保罗境界是，我想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就是说，只要我们确信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但是我们跟外邦人在一起，不是为了跟他们一起享受外邦人的那些生活方式，而是为了要得着他们的生命，为了把基督传出去。然后第十二节最后一句在说什么？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为什么突然保罗讲这句话呢？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表示说加拉太你们这些弟兄姐妹没有亏负我。那这里我把它看到两点，一点是什么？就是讲说保罗说，我刚到你们这边的时候，我为了得你们的灵魂，我跟你们一起生活， 我跟你们一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一起跟你们一起甚至做什么很奇怪的事，在基督徒来看很奇怪的事，我都乐意跟你们做。在这一点上你们没有亏负我，为什么？这是我甘心乐意要做的，你们没有勉强我，是我甘心乐意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一起跟你们过那个看起来是不圣洁的生活，是我甘心乐意的，你们没有亏负我。那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是我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我们就往下继续看，从十三节开始看。十三节说什么？保罗在他第一次布道时，他一直走到加拉太的时候，可能这里没有讲很清楚，使徒行传也没有交代很清楚，保罗可能在这次患了重病，刚好来到加拉太那附近，那他就可能留在那边养病，就在这同时他也传福音给他们，那就一边传福音给他们，一边教导他们，然后一边养病。那这他养病过程呢，加拉太人就说，这时候保罗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一个他重病嘛，重病需要人家的帮忙照顾嘛，另一个是他传福音嘛，那刚传福音的话，对外邦人来讲，对不信人可能会怎样，可能会抵挡，或者说你这是我们不相信你，可能会把他赶走，有可能这样的，而且也有可能说你这个生重病很麻烦，我们还照顾你，没有这心要照顾你。那加拉太也没有因为保罗患重病而轻看保罗呢，或者说把他赶出去呢？没有。我们来往下看十四节说什么？你们没有轻看我，反倒接待我。他说加拉太人对保罗态度是什么？他没有把保罗赶走。保罗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在使徒行传那边常常被赶走，他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啊，你这个我们不相信你的福音，你离开我们了，常常被赶。但加拉太人并没有把他赶走，而且是接待他。那十五节又讲什么？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表示什么？表示加拉太人对保罗非常的好，好到是比兄弟姐妹还亲，因为他甚至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都愿意。所以从这里看起来，保罗可能是眼睛出了大问题，从这边可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保罗在当时除了重病接受他们的接待、他们的帮忙之外，保罗在这个时间同时也传福音给加拉太人。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接受呢？是抵挡呢？我们来看十五节，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保罗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一句话来？什么是福气？保罗这里讲的福气是什么？当时加拉太人得到什么福气呢？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表示保罗那时候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加拉太人可能接受了，而且认为这是一个福气，好像保罗带进一个很好的东西，他们觉得这是很好。那这个福气就是各位弟兄姐妹里面现在所得到的福气，也就是保罗的福气，也是加拉太人当时所认为是他们得到的福气。这福气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福，也可以说因信基督可以得永生这个福，因信称义这个福。那我们刚刚就是问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人，他们的态度怎样呢？还有第二点，第一点是我刚刚讲，就是因为他们夸加拉太人夸嘛，夸那是一个福气嘛，夸说啊，我很高兴保罗你把这个东西、这个福音传给我，让我有这个福气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说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加拉太人会这样讲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保罗看作神的使者，看作耶稣基督呢？在哥林多后书他这里有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欠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保罗是神的使者，他把这个福音神借着他的口把它传出去。那加拉太人他们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因为保罗传了福音以后，他们非常爱主，他们相信基督，所以他们就 把算保罗为神的使者，那算神的使者，他就把他接待他，就好像在接待基督一样。就像今天，假如说一个很好的那个牧者来在我们当中，他在帮我们传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很感激他把基督的信仰传给我们，把他生命流露在他身上，然后流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很感激他说，你这个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降下来一样，你的生命中就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他当作耶稣，当作神的使者，当作耶稣基督这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保罗第一次布道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带着福音过来，带着他的身体的软弱过来，那加拉太人对保罗非常的好，第一个是接受他的福音，没有排斥他的福音，第二个是愿意把眼睛送给他，就是我如果可以我把我的眼睛挖出来给你，所以加拉太人在这时候对保罗的那个对保罗是非常的好。然后十六节，我们跳到十六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十六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这个如今我将福音告诉你们，这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说保罗在加拉太传福音，建立教会，选立长老管理教会之后，保罗就离开了。那离开了，再次离开之后，到他写这本加拉太书之前，犹太立法主义者，就是这些犹太派的，或者说这些犹太人相信基督，但他们又相信说，我不只要相信基督，因信称义，我还要靠着割礼，靠着所那个节日月份啊，这些很多的规条，这帮人进到加拉太了，他们进来了，他们就把这个不是很纯正的福音传进来了，就把保罗的福音有点扭曲的，这叫别的福音。我们在前面加拉太第一章有讲，保罗说你们这个别的福音进到你们当中，这些已经进来的，他们进来之后，保罗反而成为他们的仇敌。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过程，加拉太人可能开始说：“哎，保罗传的福音好像不太对哦，应该是这些犹太老师啊，或者犹太先知讲的才对哦。我们还是要守摩西律法啦，我们还是要受割礼啦，我们还是要怎样啦？”所以就摒弃保罗当初所传给他们纯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什么？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这不是现在，就是说以前我这在你们当初建立教会，我传福音给你们，或者说之后还有什么沟通，之后怎么现在反而我成为你们的仇敌？跟当初我进到你们当中，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甚至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那时候怎么变化这么多？老是加拉太他们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保罗福音的真理。然后保罗继续讲，十七节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那些人就是刚我讲的犹太派的，或者说犹太主义的，他们认为说我要接受割礼这些，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好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里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人进到加拉太，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进来加拉太？他们两个目的。一个是离间里面，离间里面，如果加拉太人只是以保罗这个人疏远，离间就是疏远嘛，就是远离嘛，离间就离开嘛，哈。如果只是以保罗这个人离开的话，那无所谓，因为保罗只是一个人，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保罗是谁？刚刚我们讲保罗是谁？他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使者，他所传的。他讲所讲的话，就像基督讲的话，他所讲传的福音就是神亲自告诉他们，所以他这个离间不是离间保罗跟加拉太，如果是离间保罗跟加拉太还好，无所谓，保罗只是一个人嘛，只是一个使徒。但是重点是他离间后面这个东西，离间加拉太跟神，就是从加拉太把加拉太从神那边把它拿出来了。比如说我加拉太本来是属神的，本来是跟神同一国的，现在他们把离间把神分开，那这是一个很重的事情了，这是一个很重的事，这不是离间保罗，保罗还好，但是重点是保罗是使徒。那第二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所以这当年传福音给传这个不好的福音给加拉太人，他不只是要离间他们，他还有想说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说我希望得到好处，什么好处我不知道，可能是希望加拉太人给他们钱啊、财务啊、奉献啊，那有可能说加拉太人夸他们啊，夸这些人说哇你们所传的东西很棒啊，喜欢人家人的夸赞，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那保罗呢？那保罗，我们看到这些人对他说那些人热心对待加拉太人，那保罗也是热心对待加拉太人啊。那保罗的心态是什么呢？保罗热心对待加拉太人，就是他第一次在传福音，很热心对待他们，也是有这个目的吗？他的目的是什么？跟刚刚这里有没有一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传福音给他的目的是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我单单就是要希望基督的生命在你加拉太弟兄身上成形，就是你们有圣灵的果子，有基督的样式，有基督的生命在各位弟兄姐妹上成形，刚好跟那些犹太人刚好相反，一个是要把家人从神那边拉开，一个是希望把神的生命放在这些所有弟兄姐妹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罗因为刚刚我们讲那些人希望得到回报，不管是财务上或者说讲话上赞美他们，保罗什么？保罗没有要加拉太人任何回报呢？没有，为什么？十九节说什么？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我都愿意。我想所有的苦应该是你人生产最苦，没有，当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痛。保罗说我为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为了让基督在你们心中成形，我在受生产之苦我都乐意。保罗，所以保罗没有要因为我热心待你们你就要热心待我，保罗没有这样讲。那我们从这两三节经文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今天假如说我们出到一个教会，当然不是讲这里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出到一个教会，我们怎么判断今天在台上所讲的这个牧师他是刚刚我所讲的那些人，就犹太主义者，还是说那个人就是保罗的化身？我们可以怎么看呢？第一个，他所讲的福音是要让你离开神，还是说他所讲的福音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成形在你的心里？这第一点，我们看了，好像说我们到初一的教会看到牧师的讲道了，他的行为了，他所教导了，我们可以从这里判断。第一个是说，是要让基督成形在你心里，还是要把你离开，把你拉离基督，把基督从你生命中消，让基督从你生命中消失？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牧者或者这些传道是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呢？不管是你嘴巴所赞美的话的好处，还是财务上的好处呢？这是第二点。还是说像保罗一样，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单单只希望他是神的使者。使者的意思是什么？标准准确的传达，要他去传那个事情。就像一个大国，好像说几个，好像说台湾，他有大使在美国嘛，美国大使，他要标准的。准确的传达陈水扁或马英九希望他传的意思，传给美国的总统或者美国那个那些官员，要标准传下来。那保罗就是这样，没有回报，他只是要把这个神的意思传达给这些人。所以我们在教会上，我们一个出信或者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能力判断说，就从这里我们学到说，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牧师。是像保罗还是像那些犹太主义者？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那句话，就是说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保罗说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那我把它加上去说，因我所求的是你们的灵魂得救，不是你们的财物。所以保罗看重是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的灵魂，而不是保罗不是要求他们的财物。我想这个在哥林多前后书 保罗常常为他自己辩解，他从来没有要从他们那边得到任何的财物。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要分享。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保罗在写这封信时，想到他们，想到加拉太人，他们去跟从别的福音，就如同羊，神的羊群走迷了，走失了，就像一百只羊里面一只羊走失了，这时候可能不止一只羊，可能蛮多只羊走失，心里觉得非常难过。那保罗巴不得能立刻到他们那边，亲自将他们引回正路。但保罗那时候不在加拉太，所以他这里讲什么？二十九，看一下啊，对不起，我翻错字啊，然后找不到。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就是说，保罗心里很难过，但他又没办法当面来到加拉太，将他们引回正路，用比较委婉的口气把他引回正路。所以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多有责难，多有责备的口吻。但他恨不得他现在就在那羊群当中，可以把他们引回正路。因为他如果在他们当中的话，他把他们引回来可能快一点。写信毕竟比较没办法真实的、完全的表达他的爱跟他的那些他的着急。然后从二十一节往下，就是讲到一个很好的比喻。保罗就开始，刚刚是讲这些，就是他跟加拉太人讲说，这些外邦人，这些犹太主义者要把他们拉出去嘛，哈。那他现在开始讲到说律法跟那个就是应许。那二十一节说什么？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这当然是讲加拉太人，也可以讲这些犹太人。他说什么？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说我明明当初教导你们，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靠着基督自由了，我们已经不用在律法的捆绑咒诅之下生活。但是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还是相信律法的人，还是以律法为主的人，请告诉我，就是特别讲这些犹太人，或者说这些加拉太人相信律法的人，他们说什么？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不是天天讲说要守律法吗？你们要守摩西五经吗？但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精髓你们读懂了吗？难道你们真的读懂了吗？我今天保罗就来跟你们论辩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还有神的旧约里面怎么讲到这个律法跟应许。保罗要教导他们，他们这些犹太人看似懂律法，其实是不懂。为什么？我们从往下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律法上就是讲旧约嘛，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保罗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人生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是一个是靠着血气生的，血气就是肉体，一个是靠着应许生的。那这个一个使女生的，二十三节说什么？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创世纪第十六章一到四节，他说：“亚伯拉 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适应，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那第四节说什么？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生母。我们再看十五节哈。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我们要想一下哈，在这件事之前，神怎么跟亚伯兰说？神跟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就是说，神其实在那时候已经跟他应许说：“亚伯兰，我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也跟撒来这样讲，但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那时候亚伯兰对神的信心还不够相信，他认为说：“我已经100岁了，我太太90岁了，好像不太可能。”所以亚伯兰就靠着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靠着自己肉体的意思，他认为说我太太不能生了嘛，好吧，那我就跟我的使女同房生一个孩子。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吗？不是。神的应许是亚伯兰，你跟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孩子，我要这个孩子当你的后嗣。但是亚伯兰跟撒来他没有信心，所以他就找了这个使女来跟他同房，让他生下来。所以这里是说什么？这里我们再回来，他说什么？他说：“然而那使你所生的就是这个夏甲，他所生的是神叫他生的吗？不是，是按着血气生的。什么叫血气？就是按着亚伯兰跟撒来他们自己的血气，他们自己的肉体，他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23节他说什么？那自主之父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来看一下对照，因为刚刚那个是使女生的嘛，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应许生的是，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17章15节。17章15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这个就是应许，这个就是说神对他的应许是从他而生，从撒拉而生，所以这个才是应许。刚刚那个他夏甲所生的是一个奴婢，他所生的是靠着亚伯拉罕，因亚伯拉罕跟撒拉，因为他们信心不足，所以他们自己靠着自己的意思生的。那神是要他们两个自己可以生出来，只是他们不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以实玛利是靠着肉体生的，就靠着因着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不信，他们去找夏甲来同房生出来的以实玛利。那另外一个以撒是神的应许，神靠着应许。什么叫靠着应许？就是说不可能成就的事，在人看来不可能，在亚伯拉罕看来不可能成就的事，但是神说我要让你们两个生育，神就让他生出来。这是应许，不是靠着肉体，因为在肉体上是不可能的，已经不可能生育，因为他的月经已经停了。这一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就是说从22、23，就是在强调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连生的。这使女就夏甲，就是奴婢，然后自主之父连就是撒拉生的。然后他说，那使女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连所生的是凭着神的应许。或者你可以说凭着圣灵所生的。 那二十四节他说这都是比方，就是说这都是比方，比方什么？保罗把这个使你所生的叫做律法之约，就是靠着这神借着摩西立的据为这个律法所这个约。那应许之约就是神借着基督的血立的新约。所以他说这里说什么？那两个复言就是两约，表示是保罗用比喻，比喻什么？下甲就是旧约，就靠着肉体成就了，叫旧约。就是说我要守律法，我才能成就，或这个叫旧约。那另外一个约就是应许之约，就是神应许要成就的。那这个旧约是出于哪里？出于西乃山。摩西这个律法是在西乃山下颁布的。那在第四章加拉太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第四章第四节。这里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基督降生以前，所有人都是律法之奴，就是说要守律法。下甲的身份他是奴婢，所以他生出来孩子也是奴婢。那律法之下的儿女与下甲的，在这里保罗把律法之下的欧尼跟下甲的欧尼同样都是做奴仆的。所以那个保罗把下甲代表了律法之约，所以保罗这里把下甲代表了律法之约，就是旧约。所以这里我们不是提到说这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吗？然后再往下看哈，刚刚这里他说下甲两次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列，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就是比喻当时的犹太教。那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就是这些犹太教徒和当时信奉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也都是受律法的捆绑，保罗是用这样比喻。那二十六节讲什么？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前面讲到说撒拉是以撒的母亲，也就是自主的妇女，代表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或基督的教会。保罗把撒拉比喻成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到我们在启示录上所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我们基督的教会都可以这样讲。那我们从这里把它归纳哈，把它归纳，刚刚我们所讲就是说以实玛利代表什么？就是使女下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嘛，是按着血气生的，就是按着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自己的意思生的，他们认为他们不能生育嘛，那神又说要给我一个孩子嘛，那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能生嘛，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是从无变有嘛，所以他们就靠着自己的血气生的嘛。那以实玛利这个下甲也代表旧约，啊，旧约就是律法之奴，代表是奴隶，下甲是奴隶嘛，那旧约也是律法的奴隶，如果你守旧约的话，就是在守律法，守律法就你就是被律法捆绑，律法的咒诅。也是代表现在的耶路撒冷，就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些犹太教他们的大本营，他们都住那边嘛。那以撒是什么？以撒就是撒拉所生的，是自主之妇人，因为他不是奴婢，他是亚伯拉罕的大房，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太。那以撒是什么？是神所应许要生的，所以是凭着应许生的。那这个就比喻新约，那也比喻未来的耶路撒冷，代表我们基督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以后我们都是要享受天上的耶路撒冷。到这里不然没有问题，因为这里比较咬文嚼字。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看起来讲旧约、新约，讲律法，讲应许，讲律法，讲圣灵，哎，这样看来，上礼拜应该是佳慧有提过那个律法，哎，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新约就不需要律法了呢？因为我们刚刚好像一直在讲摩西的律法，如果你所旧约的话，你就是下甲，然后你就是为奴的，你就是现在的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看起来好像我们守律法之后，不是我们就不用，看起来好像律法是一个很不好的嘛，看起来嘛，对不对？那新约是不是就不需要律法呢？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第九章第七节，希伯来。第七，希伯来第九章第七节，我是不是看错了？不是这里。对不起，第八章，对不起，第八章第七节，他说什么？那全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裔的。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并没有把律法废掉，神反而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身上，亲自把它写在他们心上。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从这里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出，神并没有废掉律法，只是神要把律法放在我们心上，不是像摩西那时候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再看以赛亚36章，以赛亚三十六二十七。哦，以西结的样子，对不起，讲错了，对，以西结 ，sorry， 以西结36，对不起，以西结36:26，我念一下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将心灵放在里面，这心灵就是圣灵。就是说，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而且我要把圣灵放在你们心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因为我们的以前心是刚硬的，没有圣灵以前，我们的心是刚硬的。那神知道我们没办法成就律法，所以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用靠律法，我们靠着圣灵去完成律法所规定的一些条文。所以只要你愿意顺服在律法以下的话，不，你愿意顺服你圣灵的引导的话，你自然就胜过那个律法。所以神并不是要废掉律法。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守我的典章。所以神没有废掉律法典章哦，神没有，完全没有。神反而要成就，只是他成就方法不一样。以前旧约时代没有圣灵在心里，没办法圣灵引导，那我靠了肉体没办法成就。那神现在把圣灵放在你们当中，让你们不用守律法，但是你们只要顺着圣灵的引领，你们自然就胜过，很自然就胜过了，没有痕迹的就胜过了。所以这里的 这里保罗所要传达的，刚刚所讲两约的，讲这个律法啦，讲印息啦，讲那个为奴的啦，讲自主的啦，讲夏甲啦，讲以那个撒拉，他讲这么多，其实他并没有在指着律法，他律法本身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律法是好的，是非常好的。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想靠着自己，靠着自己，靠着血气，靠着肉体，靠着自己的行为，割礼啦，所戒律啦，所那个不吃不洁净的猪肉，这些去成就律法，结果他们胜不过，他们不靠着圣灵，不靠着应许去完成，就像亚伯拉罕跟撒拉罕当初信心还不够的时候，他们神跟他们应许说我要给你生一个你自己生的，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去找一个使女来生一个以实玛利一样。所以加拉太人现在就犯这个错，所以保罗才从这里从旧约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这犹太人，你们这犹太主义派天天在讲旧约说我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你们好像对摩西的律法并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保罗才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才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你们是在跟夏甲一样在守律法，你们应该靠着圣灵守律法，靠着神去守律法，而不是靠着自己，靠着守这些割礼，靠着这些诫命守律法。不知道这一段没有问题，这一段比较乱，比较难解释。我们如果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时间也不多。二十七节，他讲完这些，他说什么？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他这里不怀孕、不生养，很清楚。对不起，我们都知道是说没有经过肉体怀胎的，不怀孕嘛，不生养，就是说妈妈没有经过怀孕啊，没有生养，这些人要干嘛？要欢乐，要高声欢呼，为什么？因为这些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生的，我们不用靠肉体，我们靠着圣灵生的，就是看起来是不可能是谁都成就了，是谁成就圣灵生的，所以那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没有丈夫就也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新约里面的，就好像以前是外邦人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好像没有丈夫，因为有丈夫一般比喻说犹太人认为说以色列人才是神的妻子嘛，那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丈夫，其实我们是外，看起来我们是外邦人，好像没希望，但是我们在新约之下，我们好像都就像刚刚没有经过肉体怀胎的，我们都是靠着圣灵得生。他说因为没有丈夫的，没有丈夫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比有丈夫的就是比以色列的儿女更多。这一句不然没问题，这一句比较难。那我们继续，如果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28到31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我们做儿女不是靠着肉体，我们是凭着应许，凭着圣灵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如同以撒，我们就跟以撒一样。撒拉如何生出以撒呢？撒拉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肉体吗？因为他已经停经了嘛。”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心里窃笑，喜笑说什么：“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神说什么？撒拉给你生一个儿子，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撒拉其实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希望了。那既然已经不可能靠着肉体生孩子，那后来撒拉所生的孩子是什么？他生以撒是靠着应许，不是靠着肉体成就。那保罗说弟兄们，就是讲加拉太人的弟兄，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在讲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什么？ 我们也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就像以撒一样。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什么？他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就是说那些肉身，就犹太人，就肉身所生的儿女，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靠着肉体所生的，不是，就像那个以斯玛利靠着那个肉体所生的，不是靠着应许所生的，因为他靠着自己的肉体，他没有听经嘛，使你夏甲还年轻嘛，他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就以撒，还有我们是靠着应许生的，我们不是靠着肉体，也不是靠着律法之约或者律法之母所生的。在加拉太三章二十节就是说什么，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儿子，就是说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儿子，我们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亚伯拉罕的那个肉体的那个延下来，我们是靠着应许。那哈巴古书说什么？为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说义人只要信就得生，信耶稣基督就得生，不是因为你是肉体，有肉体上血脉相连，或者说我守律法之约，或者我是夏甲那个夏甲之约，都不是。那二十九三十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按着圣灵生的，当时就讲亚伯拉罕的那两个孩子嘛，就是那时候以实玛利笑以撒，那个经典我们就不换，在创世纪大家都应该很熟，他笑他嘛，因为以实玛利比较大，好像17岁，那个以撒只有两三岁的样子，他笑他嘛，所以他说按着血气生的逼迫，按着圣灵生的，那时候是这样。那后来是不是这样呢？保罗是什么？保罗是按着圣灵生的、啊、他那被逼迫，被犹太人逼迫嘛，我念一下嘛，就不用换了，时间的因素。他说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所以保罗也是受逼迫嘛，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也是受逼迫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为什么突然冒出这句话呢？保罗意思说，你们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嘛，你们如果不随从别的福音，假设你们不随从别的福音，去遵守摩西律法中的一些规条，吃犹太人认为洁净的食物，你们可能也会受到逼迫，你们可能会受到犹太主义者的逼迫，但是你们不要怕，以撒啦、保罗、我自己啦，还有耶稣，他们都受过逼迫，受逼迫无所谓，因为经上说什么？最后一节说什么？30节，把使你和儿子赶出去，因为使你的儿子不可以自主父亲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后来以实玛利人被赶出去，夏甲人被赶出去，他们所立法的，虽然他们逼迫按着圣灵生的以撒，但他最后被赶出去。为什么被赶出去？因为他没办法得到亚伯拉罕的，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能得到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他们被赶出去。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人啊，你们受逼迫没关系，你如果没有去，你们不要怕说今天你没有随从那些别的福音去接受他们那些歪理的话，你们可能会受逼迫或者被人家骂无所谓，但是你们会得到什么？你们逼迫是短暂，但是你们得到那永恒的产业，就与基督同做后嗣，重夺天国的一切奖一切的产业，你可以跟基督一起在天上做王有一天。所以保罗在安慰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些不相信别的福音的，只单单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相信这个我保罗所传纯正的福音的话，你们可以有一天得到那个天国的产业，永恒的产业。但是如果相反，如果你们是去跟从别的福音的话，那对不起，你们可能就跟以撒一样，不跟那个以实玛利一样，夏甲一样被赶出去了，这赶出去很可怕， 你就不是在天上，你没有跟神与神一起享受那个荣美的那个产业。最后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乃是自主复原的儿女的。弟兄们，这弟兄是讲谁？就是那些相信保罗纯正福音的人。如果你不是相信的话，那你就不是那些凭应许得到永生的儿女。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成为这样的人。保罗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他们跟随彼得福音，所以保罗才用这么多的篇幅在告诉他们，从律法书上来告诉他们说，旧约就告诉你们不要守律法，旧约并没有叫你们去守律，旧约的教导里面已经比喻说应许跟应许所生的跟那个血气所生的已经不一样，旧约上已经教明明白白教导你们，但是你们这犹太主义者还是不了解旧约，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律法的专家，你们是旧约的专家，但是你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真正的属灵的意义。那最后一节他说什么？最后一节五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他说，犹太人啊，你们这些弟兄，基督已经释放你们，你们不用重新回到世界的小学，不用重新回到律法之奴，你们不用，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的奴仆，也不是跟下脚一样被赶出去，你们已经自由了，而且你们已经靠着基督得到完全的自由了，你们千万不要再回去当奴仆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还有五分钟。
那个自由啊，在加太书是那个最中心的一个观念，所以他整个从第三章开始，他申论那个律法，然后那个到第四章这里，他就讲到特别是讲到下甲这个观念了，他就是要引到一个是做奴仆的，然后一个是自主的。然后他要引到这个自由这个观念，所以自由这个观念，他这里在讲自由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那个基督教里面的这个自由的观念，或者说保罗他福音里面一个自由的观念了。那自由的观念在保罗福音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从律法以下得到释放，这个是他们犹太人他们所不理解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活在律法之下，他们就能够靠着律法得救。但是这里保罗他是要让他们看见说，律法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让他们暂时约束他们。我们讲到那个律法那个约束那个观念呢，就律法只是拘禁他们，等候那个应许来到，一直到应许来到的时候，那个律法那个拘禁的效力就不存在了。他们就不是在靠着律法来守律法，那个好像关监牢一样，然后去得到那个应许，他们就直接到那个老师的面前，然后就直接去那个去得到基督耶稣的那个恩惠，不是律法在管他们了，他们已经是一个成长的儿子。所以这里自由第一个观念就是他不受到律法的约束，然后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是有自由的身份，自由地位，他可以有使用那个神儿子的权柄，而不是在那个管辖之下。第二个呢，他是讲到说他不再受到那个罪的那个管辖，所以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那个自由经常是讲到说跟我们这个人间这个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哈，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念。他这里自由呢是说我能够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这是一个自由的观念，就是说他对罪他有一个我能够想要不犯罪我就能够不犯罪，这是一个在犯罪的事情上面他能够得到自由，他能够在他的这个行为上面，因为他有圣灵啊， 所以他不再受到那个罪的那个控制，罪要来控制他的时候，他那个罪从前捆绑他、控制他、叫他不能不犯罪的那个捆绑去掉了。现在圣灵来控制他，所以圣灵呢就让他自由。所以这个自由，他不是说他就真的是这个好像那个怎么讲，好像什么约束无拘无束无那个无法无天哦，不是那个观念，它是一个我从罪的那个捆绑之下，我现在到圣灵的控制之下。我到圣灵的管制之下，所以理论上呢，他是不做那个罪的奴仆了，但是呢，他做义的奴仆，他还是一个顺服的观念，还是一个降服的观念，但是这个顺服呢，能够导致他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罪的那个控制，因为现在控制他的那个力量改变了。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力量来帮助他来控制那个罪，所以这是第二个观念呢。第三个观念呢，就是胜过胜过他自己的这些老的这些仇敌的这些习惯啊，这些控告啊，这些。这些捆绑啊，这个从这些当中，他能够从他自己老的这些习惯当中，他能够得到自由。他从前他在不信的时候，他有一些过去的一些包袱啊，一些那个叫什么？这个过去的一些包袱，一些好像他信主之前他要遵守的一些规条。这个时候呢，他信主之后，他就不再惧怕那些从前让他觉得需要去遵守的这一些道理。他能够去完全的从这些过去的，或许他过去是拜偶像啊，他过去是怎么样，他就有一些自我限制的一些这些限制，这些迷信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不吉利啊，做什么不吉利啊，哈，他能够从这些东西当中，他能够完全的自由，他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去，这是自由的观念。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自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观念，也就是整个加太书的观念，就是自由，就是我们要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神他借着圣灵他要赐给我们的。
不知道还没有问题。
第一是那个律法，第三就是那个过去的那些，第一只是犹太主义的律法，第三是过去的那些。
所以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他过去就有律法。
啊，对，是啊，但是一个外邦人，他过去就有一些看星象啊什么的。
你请手一棒做结束祷告。
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得以自由，也让这个自由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这个自由不是一个写在纸上面，让我们只是读到的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真正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到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我们不仅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自由，我们的家庭自由，我们的工作自由，还有更重要的，我们信仰自由。我们不再受任何一个律法教条人间的小学的规范，我们能够完全的归到耶稣基督的手下，因为基督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得以自由，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无天了，我们能够得以自由，是因为我们降服于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倚靠你，因为我们完全投靠你，所以我们得以自由，是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因为主你自己也是自由的，你活在这个世上，你不受任何的捆绑，不受罪的控告，不受撒旦的引诱，也不受任何这些世界上面这些邪恶势力的威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这个自由的榜样，所以我们能够活得自由，我们也能够活出你为我们所定的那个形象和样式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主你自己的引导与带领，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得着加太书，我们读了这一卷加太书之后， 你要我们得到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